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奥巴马呼吁普京停止空袭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阿富汗官员表示本月底会开始与塔利班直接和谈。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在本月15到16号的东盟峰会上优先关注新闻自由。中国在浙江对基督教展开了新一波打压行动。中国大陆言论管控紧张，国际社会对中国打压维权律师高声谴责。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叙利亚危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停止空袭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白宫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上个星期由17个国家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所做出的决定和达成的协议。白宫的声明说，奥巴马强调了快速落实向叙利亚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救援的重要性。在奥巴马和普京通电话的几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了让叙利亚在一个星期之内停止敌对行动，并在之后正式停火的计划。俄罗斯在去年9月底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宣称目标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但是西方国家说，俄罗斯大多数的空袭针对的是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总统的温和反对派组织。奥巴马和普京的谈话在星期六公布之际，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叙利亚冲突引发了他所称的新冷战。梅德韦杰夫在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会议上发言时，将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加剧与北约扩张和政权更迭项目相连接起来。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就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计划达成协议，但他们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反对派期望俄罗斯停止空袭反对派占据的阿勒颇。日前，来自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慕尼黑聚会，还同意增加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给叙利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连串的双边会谈之后，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全体会议开会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并力图在一个星期之后予以实施。
That's ambitious.
这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各方都决心尽快行动，力争实现计划。
克里与俄罗斯外长和联合国特使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停火的一些法律规定不适用于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还表示，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则说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被围困了阿勒颇附近。
阿勒颇西郊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怖主义组织控制着。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扩大对叙利亚的支援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轰炸使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避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想有关国家需要继续商谈或扩大商谈在叙利亚境内国内开辟安全区的问题。土耳其有200多万难民。
一些世界大国对在叙利亚开辟安全区的设想反应冷淡，但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成立特别小组，使之确保急需援助的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海军陆战队中将斯图尔特本星期对国会说，由伊拉克主导的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摩苏尔的行动计划今年不大可能展开。他的这番话比美国和伊拉克官员最近的预测还要悲观。伊斯兰国在2014年6月攻占摩苏尔，过去一年半来，摩苏尔居民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的统治下。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采访了几家逃离摩苏尔的家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这是自觉庆幸的一群人，他们属于离开摩苏尔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避难的74户人家。逃难旅途不到500公里，却用了26天。
沿途非常危险，如果我们被伊斯兰国发现了会被屠杀的。我们吃了很多苦才赶到这里，我们是挨着雨浇，顶着寒风，带着孩子赶路。
这座难民营位于马布鲁卡村，由联合国修建，虽然缺乏基本服务，但逃离家园的人毫无回忆。
城里一点都不安全，空袭、杀人、爆炸物到处都是，太吓人了，弄不好就没命，做什么事都害怕，整个生活就是恐怖。
这些难民相信，那些留在摩苏尔的人如果有可能也会逃出来，而那些脱身的人都被迫向蛇头付了钱。
要想出城，每人必须交1300美元，要是没钱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说那些留在摩苏尔的人都支持伊斯兰国，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想办法离开的人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财产。
虽然收复摩苏尔的行动有可能被推迟，库尔德敢死军仍在摩苏尔附近进行作战训练。有关官员说，伊拉克军队也已经在当地部署了几千兵力。美国之音扎纳奥马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国际消息。尽管国际社会向安卡拉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其停止轰炸，土耳其表示将继续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附近打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天在电话中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土耳其部队不会允许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库尔德人民保护联盟实施侵略行为。美国和法国都敦促土耳其立即停止轰炸。西方和海湾国家支持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已经同由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部队发动的猛烈进攻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战斗，但是阿卡拉政府认为库尔德人民保护联盟与土耳其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一个分支有关联，土耳其认为这两个组织都是恐怖组织。阿富汗总统加尼一名亲密助手说，他非常肯定塔利班和政府将在本月底之前直接和谈，而且双方都不设条件。新任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扎西尔瓦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巴基斯坦积极合作为阿富汗重燃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扎西尔瓦尔被赋予政治全权，并得到阿富汗各政治派别的支持，争取巴基斯坦政府协助阿富汗结束持续15年之久的塔利班叛乱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所谓的卫星发射证明其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令美国其盟国担忧。国会一些议员批评政府提出的新的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这项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 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两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日前讨论了制裁朝鲜问题，同时呢，两名议员提出了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解决一起美国学生在中国失踪10多年的案件，因为这起案件可能也和朝鲜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On August 14th, 2004, David Snedden, a studen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4年8月14号，杨百翰大学学生大卫斯奈登在中国云南省登山时失踪。大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会说流利的韩语，而且在北京学习了一个夏天的中文，准备回到美国完成他的中文学位。
这是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2月10号推出他和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麦克里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案，要求解决大卫斯奈登的失踪案件。斯图尔特说，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当时24岁的斯奈登掉进峡谷死亡，但是他的尸体从未找到。斯图尔特议员说，斯奈登的家人在他失踪后不久到中国亲自调查。
他们和许多目击者交谈后，发现了与官方说法完全矛盾的事实。我认为这些证据指向了另外一个可能。
斯图尔特议员所说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斯奈登被朝鲜特工绑架。麦克里参议员说，有关专家认为斯奈登的失踪符合朝鲜绑架外国人的模式。
While this might sound strange to Americans,
美国人可能觉得非常惊讶，但是这种事对日本和韩国人来说司空见惯。大卫失踪的地点也符合这个猜测，他当时旅行的地方是朝鲜异议人士逃往东南亚的秘密通道，所以这个地区受到朝鲜特工的监视。就在大卫失踪几个月前，朝鲜特工在这里抓获了一个试图叛逃的高级官员和他的家人。
斯图尔特众议员说，他们提出这个决议案是为了斯奈登的家人。
他们有权利要求政府尽一切力量寻找答案，大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位议员都表示，斯奈登是美中建交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无故失踪的美国人，因此他们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美国国务院与情报部门继续根据所有的线索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方面，今明两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保护记者委员会和记者无国界敦促奥巴马在峰会期间尤其关注该地区各国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12日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东南亚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媒体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排得上世界之最。在这些国家，记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面临着审查、威胁、恐吓、人身攻击和牢狱之灾。这其中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 该委员会称，越南的情况最为严重，现在有六名独立博客主仍被关押。委员会指出，其中滥用民主自由以侵犯国家利益是越南当局常用的压迫、威胁和关押记者的罪名之一。另一组织记者无国界也针对越南的人权状况提醒奥巴马总统重点关注。在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行175，得分仅比中国高一分，比叙利亚高两分。越南同时也是这个月与新西兰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一员。记者吴国界认为，如果美国敦促越南遵守协议中的承诺，这会成为越南进行深度体制改革以推动人权的一大机会。因此，该组织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东盟峰会上要求越南当局释放狱中的博客主，停止骚扰网络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该组织指出，没有信息自由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除此之外，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表示了担忧，尤其是即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对外国媒体实施的限制。该委员会相信，如果该地区的记者可以自由进行报道，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加强美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最有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澳大利亚警方缴获了价值约9亿美元的高度成瘾性毒品，这是澳大利亚破获的最大毒品案之一。去年12月，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几处储藏室里的货柜里发现了720公升的液状冰毒，这些毒品藏在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品和硅胶胸垫中。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基南星期一对记者说，缴获这批毒品相当于让360万次冰毒吸食量从街头消失。在这起案件当中，有4名中国人逮捕，其中3人来自香港。基南说，这4人都将面临终身监禁。这次缴获毒品是澳大利亚和中国去年11月为打击冰毒走私活动而组建联合工作组的成果。在中国的另一方面，活动人士表示，中国对宗教自由新一轮打压会更加严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基督教堂主任牧师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1月29号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据称，浦江县公安局2015年1月接到民众的举报，开始调查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涉嫌在当地教堂迁建工程中收受信徒奉献金不入账，并且收受工程承包商的贿赂。今年1月29号，当地公安局调查终结后认定，李冠中收受承包商数万元贿赂款，张淑珍将信徒的奉献金据为己有，因此分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把李冠中和张淑珍拘留。不过，自由亚洲采访的当地一名基督徒驳斥当局对李冠中和张淑珍的指控，指出他们两人在此前当局要求教堂拆除十字架的事情上不配合、不同意。这位信徒说，如果他们接受当局拆除十字架的要求，可能就没事了。中国当局不仅打压地下教会人士，对不顺从当局旨意的三自教会的宗教人士也不放过。1月27号，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和夫人周连美被当局从家中带走，后来周连美获释回家，但顾约瑟却从此失联，外界无从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1月28号，顾约瑟家人收到当局对他的拘押通知，称顾约瑟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接受当局的调查。中共当局所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活动人士称为秘密关押或黑监狱。1月18号，顾约瑟牧师被杭州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免去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的职位。据信，顾约瑟牧师是过去50年来被当局打压的官方最高级别的基督教会领袖。此前，顾约瑟曾公开表示反对 浙江当局从2014年开始强行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做法，并在2015年以协会名义发表声明说，不会在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立场上妥协。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说，最近发生的当局这些打压宗教人士的案例，是浙江近年来限制信徒宗教自由、任意打压宗教人士的最新动态，凸显出当局的打压在进一步加剧。
很明显的趋向是这个越来越严重了。显明呢，就确实是啊，习近平政府呢，没有任何的诚意呢，来在中国来推动啊这个宗教自由啊。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个预示的这个新一轮的打压啊，会更加的严厉啊。那么伴随着就是其他那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那么宗教自由在中国呢会。在2016年是就是更加的恶化。
傅希秋说，中共当局对宗教人士打压迫害的手法，同去年七月开始大规模对维权律师、活动人士打压的手法如出一辙。他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反中共制定的相关法律程序，也为执法者滥权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中共浙江当局从2014年以来，以所谓的违章建筑等借口对民间教会进行打压，迄今为止已经强行拆除1800多教堂的十字架，十多名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信徒被拘。中国当局在打压宗教人士的同时，还禁止离退休干部党员信仰宗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和党员同习近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共当局把一批中国公民特别列出来，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包括共产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干部，违背了中国的宪法精神。
这个呢是确实是很明显的显示啊，宪法36条所规定的就是中国公民啊，就是受的宗教就是它叫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保障的这个条款啊，受到严重的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公民根据宪法享有宗教信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但是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法治的实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在杭州，中国官方撤换了资深牧师顾约瑟，并以挪用资金的罪名将他逮捕，这使人们更加担心当局在加紧打压基督教。观察人士猜测，逮捕顾约瑟是因为他反对浙江省移除十字架或拆毁教堂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浙江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几百万，也至少有几十万。浙江省的温州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过过去几个月来，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抓捕，再加上当局一直在展开运动，拆除了数以百计的十字架，甚至拆毁了一些教堂，这是人们日益担心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一月末，警方拘捕了主任牧师李冠中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顾约瑟和他的妻子被捕。顾约瑟是有10000名成员的崇一堂高级牧师，这是政府批准的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在顾约瑟被捕之前，中国政府批准的宗教机构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强行罢免了他的职务。当局说他因腐败而接受调查。香港一位牧师说， 顾约瑟的被捕让中国基督教界的很多人大感意外。为了保护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人，这位牧师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说，
我之前见过他，他看起来很诚实，很受尊敬，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中国各地认识很多人，既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官方教会成员。
在顾约瑟被捕之际，当局正对浙江省的基督徒不断展开打压行动。自从2013年以来，政府强行移除了1500多个教堂十字架，声称这些十字架太大，违反建筑法规。很多教会领袖公开反对拆毁十字架，顾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境内基督徒提供法律咨询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相信，逮捕顾约瑟是为了报复他的公开抗议。他说，
这是政治报复，利用这种罪名来惩罚政府批准的教会里的牧师公开反对强行拆除。
中国官员没有就最近的逮捕事件发表评论。当局去年拘捕了反对拆毁十字架的250多名律师、教会领袖和活动人士。教会领袖们说，在打压行动之前，相对而言，浙江曾享有多年的宗教自由，当局一直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洛约拉大学副教授魏中克说，如今政府在浙江地区的态度似乎转变了。他说，
逮捕顾约瑟跟他反对拆毁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有关，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似乎是想减少基督教的社会曝光度。
对华援助协会说，另一位浙江牧师王义子本星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当局以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对他执行了5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那之前，他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服刑1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大陆言论管控紧张，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打压维权律师以及意见人士的谴责不绝于耳。而现在这个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蔓延。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做了下面的详细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been...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闻名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啊，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啊，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就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十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啊，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啊，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志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新统计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2015年对拉美贷款大增，高达290亿美元。不过舆论对中国在拉美的贷款方式、坚持通行信贷原则以及劳工和环境等社会标准等方面做法颇有微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智库中国项目在2月11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贷款数据。尽管去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放缓，两家中国政策银行及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上述地区总贷款高达290亿美元，仅次于两家银行2010年创下的35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凯文·加拉格尔教授是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管理计划项目主任，他在美洲对话华盛顿总部的记者会上说，2015年中国在拉美投资激增，同中国高层去年强化与拉美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直接有关。除此之外，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拉丁美洲地区退避三舍，中国乘虚而入，无可厚非。加拉格尔说，拉美需求高涨，2015年拉美地区呈现负增长，预计2016年增长也很差。西方银行、开发银行没有为拉美提供多少贷款，民营部门银行也纷纷后撤。 拉丁美洲国家于是呼唤能够找到的所有人。中国响应了拉美国家的召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财经专题新闻的评论说，中国在美国转身走开之际，在拉美投下最大赌注。美国国务院有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拉美的投资连续三年萎缩，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不过加拉格尔教授说，美国和西方国家银行拒绝或者减少向拉美国家注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美有关国家的主权信誉评级普遍不佳，坏账几率高，金融风险大，不符合常规的借贷标准。2015年接受中国贷款的拉美四大国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中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危机最大。美洲对话智库的新闻稿说，中国银行只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使用中国公司和设备，依然避免施加任何政策性条件。例如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厄瓜多尔提供的项目贷款，要求对方采购中国产的厨房用具，对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的贷款则要求对方使用中国海港工程公司和中国铁路集团公司的服务。加拉格尔说，
Especially on labor, social, and the environment, there are no conditionalities on Chinese loans. In addition, there are no
尤其在劳工、社会和环境方面，中国的贷款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此外，对经济政策也没有条件限制。这一点同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中国不参加合作国家的国内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思维和许多西方国家根本不同之处。加拉格尔说，我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对贷款项目中有关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种风险分析问题。他说，假如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政府无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到头来根本利益受损的将是有关国家政府、中国的银行、老百姓以及自然环境。中国对拉美贷款激增之际，对冲基金经理兼海曼资本创始人巴斯近日说，中国银行业存在定时炸弹。如果中国在拉美的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是否会波及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反过来，中国银行业危机爆发，是否会拖累拉美下水？美洲对话中国项目主任马丽娟说，
说中国处于崩溃边缘已经十年，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有效落实改革措施，使之成为现实。
马丽娟还说，近期看中国增长率依然在6%至7%之间，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对拉美大宗产品需求强劲，加之价格低廉，中国经济发展的确会从拉美受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经济增速滑落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让那些依赖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担心，靠着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而维持经济繁荣的澳大利亚，可能会步其他资源型经济体的后尘而进入衰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依赖中国的经济繁荣。不过，中国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而铁矿石和煤炭是支撑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础。Alpha Beta 咨询公司负责人安德鲁·查尔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澳大利亚是坏消息。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re a commodity exporter,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需求中有将近50%来自中国。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国，你将很快进入衰退。加拿大目前处在衰退期，巴西目前的衰退属于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因此必须得承认，澳大利亚目前处在相同的危险处境。
澳大利亚的远大目标是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国。 澳大利亚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中国、印度和日本是 LNG 出口的目标市场，但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已经暴跌。研究机构澳大拉西亚能源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蒂姆·巴克利说，
LNG prices into Asia are down 60%。
液化天然气在亚洲的价格下跌了 60%， 而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刚刚注资600亿到700亿澳元，约合420亿到500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大的 LNG 出口设施。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刚启用这些设施， LNG 的价格就暴跌了 60%。
澳大利亚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旅游业也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紧张不安。2015年澳大利亚接待了100万中国游客，比2014年增长 22%。 不过墨尔本经营旅游生意的安娜·库克对未来感到忧虑。
I do worry.I think this time next...
我的确担心，我认为明年的此刻就会见分晓，但是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看到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真实，或者是否受到恐慌情绪的驱动。
But whether it's perhaps panic driv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它仍旧是支撑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的基础。他认为长达十年的资源繁荣可能正在消失，不过他说澳大利亚经济的其他部门正在从中国的需求中受益。哈考特说，
澳大利亚可以说已经从矿业繁荣转移到餐饮繁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方面，我们一直在帮助建设一个中华商城，我们的许多服务和建筑出口商一直在中国西部帮助建设二线和三线城市，我认为那将是澳大利亚跟中国的下一轮接触行动的一部分。
哈考特相信最近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有可能会有助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不过不会以牺牲跟中国的贸易为代价。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是 TPP 的签署国，中国不是它的成员国。哈考特说，
我认为从战略上讲，日本和美国希望展示他们是地区重要领导者，我认为这是成立 TPP 的部分内情，但是我认为 TPP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消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部分农产品关税和对农产品的保护，那会让澳大利亚受益，同时又不大可能从中国转移走大量的贸易。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自贸协议，使得双边商业关系得以加强。美国之音莫瑟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伊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和全球股市的动荡。股市动荡是经济危机的前兆，还是一次孤立的急症呢？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有多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今年头几个星期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消息使上海股市继续下挫11%，人民币应声贬值，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将全球经济拖入深谷的担忧，导致道琼斯指数下跌8%，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专家布莱德·塞瑟尔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是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
The market liberalizing reforms either stall,
如果停滞改革，那将非常糟糕，即使继续改革，而社保体制改革力度跟不上，结果由于缺乏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导致市场自由化改革失败。
Failed to provide the impetus to consumer demand that I think is needed.
原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分析师塞斯尔说，中国存款数额很高，说明老百姓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缺乏就医和公共福利等社保机制，而完成从出口经济向内销经济的信仰飞跃，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塞斯尔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是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第三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 不过，耶鲁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史蒂文·罗奇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中国虽然面临金融、股市、汇率和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可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The bottom line on China is the transformation.
可是归根结底，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受影响，中国经济并未处于硬着陆的边缘。
罗奇说 ，GDP 放慢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增长率的构成。他说，在 GDP 增长率放慢的同时，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三年来，城市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1100万，超过政府预设目标，说明中国正在向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转变，从出口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变，显示中国的内需经济在增长。不过，罗奇指出，中国政府在阐明经济政策走向和意图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much more forceful.
中国政府必须更加有力，更加直接地说明自己的战略，对发展做出承诺，平息外界的恐慌。
他说，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中国公布2015年经济增长将近7%，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6.7%左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假货、商业窃密等问题仍然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商会2月10日发布2016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报告从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与市场准入、执法以及国际条约这6个方面的30个指标，对全球38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环境进行评分。得分越接近30，表示知识产权环境越好。知识产权环境最好的5个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其中美国以28.61的得分位居榜首，委内瑞拉、印度、泰国和越南是表现最不好的4个国家。中国的得分为12.64，处于中下游的位置。报告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越来越多的网络制售假冒商品，商业窃密的发生频率较高，以及要求外国企业通过技术分享来换取市场等。大卫·斯托滕森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侵犯知识产权是个大问题，中国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制假售假，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我觉得中国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进入美国的假货中大约90%来自中国。托斯滕森说，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也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他表示，尽管有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在稳步改善。
There are some huge challenges in China. But one thing which is positive, if you compare China with the other,
中国有一些巨大挑战。我认为中国认识到这些问题，有一个积极的迹象是，如果你把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比较，中国的得分一直是在改善的。所以，虽然中国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但是中国在总体上在改善，在很多方面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托斯滕森说，相比过去，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已有很大改善。虽然报告作者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分仍远低于地区和全球平均分。星期三的这份题为《无限可能性》的报告还分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给各个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吸引投资以及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等等。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知识产权不是发达国家的专有奢侈品，而是每个国家能选择使用的、用来促进自身增长、发展和进步的工具。
他表示，每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有弱点，因此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他指出， 美国虽然在指数综合排名上位居首位，但是在执法方面落后于排名前五的其他国家。他说，知识产权窃密行为如今非常猖獗，对美国企业构成威胁。美国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在执法上仍有不足。美国商会在四年前首次发布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考察的经济体从最初的11个增加到今年的38个。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墨西哥城郊区埃卡特佩克市为大约30万虔诚的天主教徒举行露天弥撒。教宗在弥撒中强烈反对毒品交易和与此有关的暴力，这是教宗五天访问期间的主题。教宗说，让我们记住和魔鬼不会有对话。他同时呼吁虔诚的教徒抵挡住名利、骄傲和财富的诱惑。方济各在弥撒最后的祷告中呼吁墨西哥人到第一线来塑造国家的未来。他呼吁他们让自己国家成为机会之地，不需要为了梦想而移居，不需要为了工作而忍受剥削，不会有少数人投机成功而许多人遭受绝望与贫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带您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日前表示，台湾政府推动巩固和平、维持现状的政策路线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并创造了台湾的最大利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发自台北的报道。
陆委会特此就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的两岸政策发布声明，针对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日前举行的题为《美台关系未来》的听证会上，有学者暗指，这次台湾总统大选期间，执政党国民党的失败或者跟当政者的两岸政策有关。陆委会在声明中说，2008年以来，台湾政府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不统、不独、不武这一台海现状，致力维护国家尊严及民众福祉，巩固了台海和平跟两岸现状。陆委会称，该政策立场稳健务实，获得国内外各方包括美国政府的支持跟肯定。陆委会还强调，总统大选以前，各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提出和政府当前政策一致的维持现状的主张。选举以后，各界也普遍认为，两岸关系及政府的相关政策并非是影响本次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选举以后访美的时候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陆委会还指出，马英九总统执政八年来，施政重点均在致力提升民生经济发展。在政治层面，在没有全民共识以前，并没有一味推动政治谈判。台湾陆委会说，八年来跟大陆方面所签署的23项协议，有助于促进两岸良性互动跟交流。和平成果也外溢到国际参与。陆委会说，过去八年，台湾对大陆累积贸易顺差达到5714亿美元，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陆委会呼吁，维护台海和平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各界应以多年来的互动成果为基础，务实推动和解、和平、合作的两岸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在台北的报道。
春节期间，台湾陆委会发布消息说，陆客通过自由行深度体验台湾人文风景，政府的交流活动也让大陆研究生有机会了解台湾的法治、民主以及公益社团服务的运作。民进党前大陆政策官员认为， 蔡英文政府应该会维持两岸现有的正常交流状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连续三日以新闻稿件形式展示了陆客政策和交流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据陆委会提供的数字，自2011年6月首批自由行陆客来台，截至2015年12月31日，大陆旅客来台自由行已达 326.5 万人次，呈逐年成长的趋势。相关调查显示，来台自由行陆客群体多为20至40岁的中青年，与团客相比，整体上呈年轻化，其中女性比例又高于男性。调查发现，台湾的美食、人文气息及各具特色的地方民宿是吸引陆客来台自由行的主要原因。陆委会说，自由行陆客可从事深度及区域性旅游，有助于增进大陆人民对台湾民主多元社会的认识与了解，而精致路线与深度旅游将使更多的陆客得以深刻体会台湾的人文魅力，让台湾的软实力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台旅会与陆方旅游网站对来台自由行陆客之调查，自由行陆客最常去或最想去的热门景点前三名为诚品书店、台北101和九份山城。传统的必游行程如故宫、中正纪念堂亦在其列。最喜欢的伴手礼依序为凤梨酥、牛轧糖及面膜，而化妆品、文创商品、书籍亦深受喜爱。陆委会称，为了因应大陆人民来台人数增加的需求趋势，并进一步增加两岸人民良性交流及扩大观光产业的发展，政府于2013年到2015年分五批陆续开放47个陆客自由行城市，每日自由行来台人数配额上限自2015年9月21日起已调整为5000人。陆委会表示，未来台政府仍将就自由行增加开放城市持续协商，让更多陆客体会台湾之美。陆委会随后两日还分别介绍了由其举办的两岸法律研究生交流活动，以及与民传大学合作举办的两岸大众传播研究生交流活动。前者是陆委会自2006年起举办的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活动。陆委会通过上海财经大学赵同学在一个半月短期学术课程及参访过程中进行法律相关议题论文发表与讨论、专题讲座、实地走访司法院、地方法院、行政执行署等实务机关等，除认识台湾的法治运作与自由民主精神外，更感受到台湾浓浓的人情味。两岸法律研究生交流活动是陆委会自2006年起举办的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截至2015年共计有529位大陆青年学生参加。两岸大众传播研究生交流活动邀请15位传播研究生来台湾，他们除学习媒体课程，还实地拜访台湾公益社服团体运作，并了解台湾民间团体投入公益推广的现状。陆委会说，大陆学生们对于台湾企业在忙于经营事业的同时，还能关照社会弱势族群的需求，并且提出实用的改善方法，相当赞许，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与表达友善的方式最能感动人心，是台湾社会的重要资产。由于马英九政府即将离任，其两岸交流政策和活动能否延续到蔡英文政府？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董立文曾在苏贞昌任民进党主席时期担任该党中国事务部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已经对包括对陆生和陆客的交流持正面的态度，并没有想要把它中断甚至是缩小。第二个，当然过去尤其是陆生的部分，因为在台湾他们还有一些并不是很平等的待遇，民进党政府未来也会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至于大陆游客的问题，董立文说是北京当局完全掌握在手中的，换句话说，陆客可以说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他说，民进党方面当然希望维持正常的两岸的陆客的交流，但决定权是在北京。 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